为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1月26号，公元2006年1月25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坐车在美国拍卖，印度摄制组通过网站在全球寻觅演佛陀者，多个团体谴责谷歌公司允许中国审查其搜查结果，澳大利亚举办2006至西藏年活动。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坐车在美国拍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杰美德的报道。
根据 AutoNet 最新消息，原本由达赖喇嘛所拥有的一辆 Land Rover Series 2即将正式义卖。这辆由 West Coast British 委任义卖的坐车是1965年式的 Land Rover Series 2-88 车型，车身底盘代号为 Station Wagon Chassis 3160162C。 日前由印度运抵美国加州，并且将在最近进行义卖，全数所得将捐赠给西藏儿童基金。根据 West Coast British 表示，达赖喇嘛这辆坐车车况保持得相当完好，包括车室内装细部也几乎维持当年新车的状况，当年也有专人负责保养与维修，而且所有出产的证明文件也相当完整。预计这辆古董车可能会创下该型车款过去拍卖的成交价最高纪录。据本台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制部早前用过的专车赠送给设立在美国的达赖喇嘛基金会作为募资，该基金会计划将这辆车进行义卖，所得资金捐赠给西藏儿童基金。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印度著名企业家 B.K. 米吉的筹备计划下，将拍摄一部有关佛陀释迦牟尼的影片。目前摄制组正在积极地寻找一位符合佛陀在世时的面孔与头部相似的演员。根据英国 Scotsman 发出消息说，摄制组已经通过网站通过全球在寻求适合演佛陀的演员。 B.K. 米之表示，虽然在全球有许多要求饰演佛陀的人士进行注册，但是目前还没有一位满意的符合佛陀释迦牟尼慈容的人士。据了解，印度著名企业家 B.K. 米之的筹备计划下，将拍摄一部有关佛陀释迦牟尼的影片，摄制组通过谷歌收集全球佛教国家中的佛陀相片，并且通过网站发出声明说，全球人士可以通过网站发出自己的相片进行注册，来争取主演佛陀释迦牟尼。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多个团体谴责谷歌公司允许中国审查其搜查结果，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美国著名的互联网搜索网站谷歌已经同意中国审查其搜查结果，以此获得准许进入这个互联网增长最快的市场。谷歌计划在今天25号正式推出带有谷歌.cn 中文搜索版本。谷歌此举已遭到有关团体的强烈谴责。总部设立在法国首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组织今天星期三谴责谷歌计划在中国开通谷歌.cn 的中文搜索版本。该组织表示，这个版本只允许中国网民搜索和浏览到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新闻源，凡涉及西藏、民主和人权等敏感话题的关键词一律被禁止浏览。 记者吴国界强调，此前谷歌在美国推出的中文搜索一直以 .com 为域名，现在计划开通谷歌 .cn 将成为中国言论自由最黑暗的一天。虽然谷歌在美国不受政府限制，网民新闻自由权受到政府的保护，但是在中国却正好相反，网民的搜索权被政府严加控制。记者无国界组织负责人派恩指出，谷歌与中国政府的这样合作可能会让中国政府更容易控制互联网，这对谷歌这个搜索引进巨头来说是个真正的耻辱。美联社指出，谷歌为中国创建的独特域名，希望使其搜索引进在中国这个网民最多的国家能被更广泛和更便利的使用。由于政府设置障碍限制信息，早前谷歌的中国使用者经常被封锁，或在搜索时遭遇长时间的等待。中国目前已拥有1亿多网民，预计网民人数将会继续增加，这对急切想在中国扩大效益的谷歌来说是个引诱的前景。因此，为了获得中国官方的允许，谷歌已经同意删除中国政府禁止的敏感关键词。谷歌将会以中国官方提供的审查决定为设限的根据。谷歌的这个举动已遭到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强烈谴责。长期以来，中国的互联网审查机构一直关注谷歌提供的中文服务，对这些服务造成了影响。中国的审查机构封锁了谷歌的新闻服务访问，并关闭了用于查看失效网站的缓存功能。用户在搜索敏感话题时，网站常会被临时封锁。金融时报今天星期三指出，谷歌在中国推出互联网搜索服务，这项服务会主动审查搜索结果，以免触怒中国政府。谷歌设立谷歌.cn 网站的举措将加剧原已激烈的辩论，那就是外国企业要在中国这个快速增长的互联网市场经营，愿意向中国的审查机构屈服到什么程度。对谷歌公司来说，在搜查结果中排除西藏问题、民主改革、台湾独立或者被禁的法轮功等话题，显然是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美联社指出，2002年中国一度完全封锁谷歌网站，此后谷歌决定在中文搜索结果中排除那些被政府封锁的网站。现在谷歌向中国审查制度让步的举动已违背了该公司早前所宣扬的不要作恶的理念，但谷歌的管理层却认为此举是值得做出牺牲的。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丹增彭措向本台介绍说，移居澳大利亚的藏人与去年在墨尔本召开的会议上提出并且做出决定，在今年举办2006西藏之年举行庆祝，因此在西藏流亡政府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与澳大利亚藏人协会的共同筹备下，于本月1号正式开始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举办的大型庆祝活动上拉开了2006之西藏年活动。丹增彭措还表示，2006之西藏年活动揭幕式上还特别邀请了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囊杰寺的僧人以及移居澳大利亚的西藏歌手丹增曲界。丹增彭措还表示，2006之西藏年活动揭幕式上还特别邀请了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囊杰寺的僧人以及移居澳大利亚的西藏歌手丹增曲界，他们在仪式上向来自各界的5000多名观众奉献了精彩的西藏佛教乐器和传统歌舞，他们将会继续在澳大利亚各州进行巡回游说活动。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还特别发来了慰问函，函中对澳大利亚举办2006之西藏年致以赞赏的同时，向长期以来支持西藏的各界人士和团体以及宗教团体致以了感谢。达赖喇嘛还承诺将于2007年访问澳大利亚。举办2006之西藏年的主要目的是向澳大利亚民众加强宣传西藏的现状与流亡藏人的现状， 并且向澳大利亚民众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解决西藏问题所主张的中间道路立场做介绍，呼吁国际各界关注和支持受到严重冲击的西藏传统文化与特征。据了解，本月1号开始在澳大利亚举办的2006之西藏年活动将持续一年举行。主办单位表示，今年2月中旬，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洛桑丹增将访问澳洲，并且为2006之西藏年发表讲话。7月份邀请达仁萨拉西藏歌剧院到澳洲为2006之西藏年奉献西藏的传统歌舞。该活动还将陆续地邀请西藏流亡政府藏医院、西藏全镇之范，向澳洲民众介绍西藏传统藏医理论和天文历算，以及西藏境内的真实现状，并且举办有关西藏的图片展览。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杰美德为您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在500所公办小学中的一半中，由于师资力量薄弱等原因而只能上一年级的课，只有100所小学具备进行6年级基础教育的基本条件。这些小学大部分在县级以上的城镇，在农牧区的只有极少数。全区有897个镇，平均一个城镇连一所合格的小学都没有，所以只有 60.4% 的学龄儿童入学，这100分比在整个中国是入学率最低的。由于大量的中国人迁移西藏，为了满足移民西藏的中国人子女的语言和文化需求，从而使西藏教育政策受到影响，特别是高等院校接受教育的语言文字不是藏语而是汉语。有关90年代西藏教育的发展状况，以西藏自治区发展最好的昌都地区为例，西藏自治区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尚雪良和西藏自治区教育特派记者唐昌于1993年7月15日发表在昌都中文报纸上的昌都教育录中对此做了详细的报道。根据报道的内容，昌都地区有11万多名学龄儿童，其中的7000多名儿童占 63.64%， 因未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而成为文盲。他们还警告说，昌都的文盲和半文盲是 78.8%。此外，一般的说法是西藏自治区的入学率是 60.4%， 但在昌都入学率只有 34%。 如此悬殊的数据表明中国政府的统计数字之不可靠的程度。昌都是西藏自治区发展最好的地区之一，入学率尚且只有 34%，整个西藏自治区的入学率怎么可能达到 60.4%？ 此外，所谓青海省和划并入中国其他省份的西藏地区的教育状况也比中国最落后的地区还要落后。对于这个事实，中国政府从来就没有承认过。根据中国政府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的统计资料，西藏人受过大学教育的占 0.29%， 受过高级中学教育的占 1.23%， 受过初级中学教育的占 2.47%， 受过小学教育的占 18.52%， 而中国的平均数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占 1.42%，受过高级中学教育的占 8.04%， 受过初级中学教育的占 23.34%， 受过小学教育的占 37.06%。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Just like